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在《慢慢成长记》中，曼曼妈常常会提到和善而坚定的正面管教原则。相比操控型、骄纵型，或者在操控与骄纵两个极端中间反复摇摆的父母来说，坚持和善与坚定并行的父母，显然是掌握了正面积极教育的平衡术，不走任何极端，又能达到管与教的真正目的。简·尼尔森在《正面管教 A 到 Z》一书中对两种极端型与平衡型的父母这样描述道：控制型父母往往会追究孩子的责任或过错，并将惩罚作为首要的管教工具。骄纵型的父母会对孩子过度保护，剥夺孩子自主学习的机会。和善而坚定型的父母寻求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责备孩子，并且认识到能够改变且必须先改变的是父母自己，通过改变自己来积极地影响孩子，因此会允许自己和孩子犯错，并将每一个错误当作学习成长的机会。书中还说，正面管教的核心是父母学着改变自己，而不是尽量控制他人并让他人改变。如果你一直在试图控制自己的孩子，那么你或许还没有考虑过，你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努力让孩子去做什么来处理问题的可能性。一旦你开始专注于改变自己的行为，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要言出必行，而且必须将你的决定贯彻始终。回到现实生活中，那些写作业需要父母不断督促命令的孩子，那些迷恋上网打游戏玩手机的孩子，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可能站着操控型、骄纵型，或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游走的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想想在操控与骄纵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思维价值观在主导呢？因为娃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所以想怎样就怎样。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拥有忽视这个生命的尊严，任意主宰决定他命运的权利吗？现代教育提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如先教育自己，管孩子不如先管好自己，尊重孩子也是尊重自己。其实慢慢成长记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教育模板。慢慢与妈妈的日常互动充满了爱与尊重，妈妈的每一次反思都推动着亲密关系的和谐精神发展，正向激发出孩子的潜能和惊人的创造力与洞悉力。正面管教在这对母女俩身上真正启动了双方相互学习的生命成长机制。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漫漫成长记。
漫漫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小鼓励也能出大效果。这个故事表面上来看是妈妈如何在小事上鼓励孩子，但从另一个角度却让人看到一个孩子是如何用美好的心灵、正面积极的态度来教育一个有权柄的人如何正确使用权力。曼曼妈写道，我和曼曼去吃饭，曼曼总是提醒我不要点多。点好餐之后，我说，可能点的不够，再加一个吧。曼曼说，
已经够了。
我说，我觉得好饿啊。曼曼说，
你就是这样，每次你都说好饿，然后点很多，然后你吃一点点就说饱了，就说慢慢我饱了，你多吃一点。你就是想用这种方法让我多吃，你知道我不喜欢浪费。
他像连珠炮似的批评我，我闭嘴，带着点哀怨的神情看着他。他说，
好吧，我不说了。
我不再提点餐的事。慢慢说，
我们先吃着，如果不够了再点。
我说，好的。结果我已经吃饱了，饭菜还略有剩余。我想我要给慢慢以鼓励。我说，慢慢，妈妈要谢谢你，谢谢你的判断，谢谢你的坚持，让我们没有浪费，也没有吃撑着，今天的点餐刚刚好。慢慢笑嘻嘻地说，
不用谢。
看得出来他很开心，虽然一点点小事，但能够给孩子价值感。任何的小事都值得表达出来，这一点一滴的小事就在营造着孩子健康强大的内心世界。任何的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这个反映生活细节的小故事让唐曼我甚为惊讶，因为生活中见惯了大手大脚随意浪费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孩子，包括大人们也都因着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不以浪费为耻。孩子们对浪费习惯不以为然，也当然就不足为怪了。可小曼曼是从哪学来的坚持不浪费的习惯呢？在以往的慢慢成长故事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慢慢不浪费饭菜，不要妈妈买过多的衣服，走在路上会珍惜花草虫子和小动物，做手工时会珍惜手边的纸张物料，连问妈妈要零花钱都不会多要。这么一个勤俭的孩子，应该不会是天生就有这样的好习惯吧？而且，曼曼不单不喜欢浪费，他还那么勇敢地指正妈妈不要浪费。这份勇气，当然与妈妈常常的鼓励接纳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份勇气背后，正直公正的主人翁意识，是许多成年人都不具备， 都需要学习的。
黑夜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与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独。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我的错误我道歉。曼曼和我几乎同时起床，因为跟他都定好了日程，我的原则是不干涉，由他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洗漱之后，我开始我的工作，他则回了自己的房间。许久没有动静，我便走过去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他略带慌张地说，
什么都没做，发呆了。
我便有些生气，心想，早上的时间这么宝贵，你怎么这么浪费？我压抑住自己的愤怒，说，想想你现在该做什么了。他连忙说，
我现在就去弹琴。
在弹琴的事情上，我一直坚持不过问，让他自己安排。弹了十分钟，他问我，
妈妈，我弹了多久了？
我又愤怒了，说，弹琴的时候是不是该专注点？他说，
好了，我不问了。
没过多久，他又问，
妈妈，哥哥在干嘛？
我看到哥哥站在阳台上在远眺，我怒火中烧，说，
你现在在弹琴，你管你哥哥干嘛？你这叫专心吗？
他不再说话，但之后我更多听到的是节拍器准确而单调的啪啪声。我继续愤怒，但努力让自己不再说话。我也沮丧，因为意识到自己情绪失控，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可是我依旧在愤怒中。直到我们一起出门，我去上课，他去打网球，下楼的时候，我忍不住还是数落了他，你想想时间有多宝贵，一早起来到现在快两个小时了，你究竟做了些什么？说完我就后悔，我的数落能让他反思吗？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沮丧失落。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要分开，他带着沮丧的心情又如何能够专心地打球呢？我必须要做调整，我要尽快让自己的大脑盖子合上，我要向他道歉。我说，曼曼，妈妈刚才的那种态度实在是不对，一直在批评你，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你愿意原谅我吗？我没有说出他的感受，因为我还不能确认他的感受，先道歉再说，看看他的反应。他没有说话。我说，我们拉拉手表示和好好不好？他和我拉起了手，
我看到他的情绪明显轻松了，我们就聊些轻松的话题。几分钟后，我先下车，我们开心地道别。当我向他道歉时，我发现我的情绪也好了。如果不道歉，我会更长时间地沉浸在愤怒、不满的情绪中。道歉原来不但可以让对方感觉好，还可以让自己感觉好。这个故事也让唐曼我非常感慨。通常情况下，成年人之间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能向对方道歉都不是容易的事，更别说父母或成年人向孩子道歉了。但反过来想，如果父母都很少跟孩子示范如何为自己的不当言行道歉，又如何能让孩子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并有向别人道歉的意识呢？道歉，还自己和他人美好的感觉，无疑是关系的粘合剂，不妨就让我们操练起来吧。
我要谦卑俯伏地在我的主面前，当我谦卑，主就赐我美好的恩典。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数也数不完。
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我要谦卑俯伏地在我的主面前，当我谦卑，主就赐我美好的恩典。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数也数不完。
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我要谦卑俯伏地在我的主面前，当我谦卑，主就赐我美好的恩典。三样四样数也数不完。
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
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努力做个懒妈，副标题是慢慢学琴记。学会一样乐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学乐器的过程却是枯燥的。孩子学乐器是对大人更大的挑战。慢慢小的时候，我没敢让他学琴，不是担心他，是担心我。因为小，所以需要大人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控制与反控制的状况，制造出许多的矛盾纠纷、批评指责、焦虑上火等等。我是个懒妈，没有力气接受这样的挑战。我想等他大一些，能力强了，不需要我看的时候再学吧。我会有意识地引导他对音乐的兴趣，比如带他听音乐会、看相关的书，向他渗透音乐是美好的这样的观念。终于他自己催我给他请学钢琴的老师，我还是等了一等，等他着急地说， 妈妈，你怎么还不给我请钢琴老师？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请啊？
请来了老师，我重点做两件事，其实是重点不做两件事。第一，不定目标，重在享受过程。虽然练琴的过程看上去真的很枯燥，但是只要大人不过分参与其中，练琴依然可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由不会到会，由生疏到熟练，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其实是很有价值感的。于是枯燥的过程也可以成为享受的过程。音乐是一种素养，一种审美，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慢慢的弹，慢慢的练，体会这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做到怎样是怎样。我就是这么不求上进的妈。第二，不监督，不干涉，不教导。弹琴是他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学习的方法与节律。父母最经常做的一件事，常常以为自己的标准方式方法是更正确的，并以此来教导孩子，孩子却不以为然，于是矛盾冲突发生了。所以我努力不对曼曼进行任何的干涉，尽量保证他完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到他坐姿不对，我保持沉默；看到他走神，我保持沉默；看到他指法不对，我保持沉默；看到他节奏不对，我保持沉默。任何我认为他做的不好、不对的地方，我都努力让自己不走上前去指正。这个不做太不容易了，要花好大的力气让自己忍住，偶尔还是忍不住，比如扶一扶他的坐姿，拍一拍他的肩膀等等。发现了他的进步时，我说，曼曼，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节奏感越来越强了，琴声越来越好听了，我们家终于有了钢琴声，谢谢曼曼给我们家带来了美妙的音乐。你弹得越来越流畅了呀，你已经弹出完整的曲子了，真好听，妈妈好享受。暑假回来，因为中间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练琴，生疏了，她的压力非常大，说，妈妈，我能不能不学钢琴了？我微笑着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压力很大，因为很久没有练琴，你担心自己弹不好，是吗？他表示说，是的。我说，长时间不练会生疏，这是自然的，我也理解你的感受，你要不要试试每天只练20分钟，只是弹弹而已，一点一点的恢复，试试看，怎么样？他勉强答应，但是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练习，慢慢的就走上了正轨，他不再提不学的事情了。到现在学琴半年了，他基本上可以坚持每天早晚各弹琴半个小时。我很轻松，不需要监督与督促，弹琴全然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安心地做一个懒妈。起初我还想跟着他学呢，几次之后发现他已经远远地把我落在了后面。好吧，我就做一个欣赏者吧，听着他的钢琴声，看着他越来越标准坐姿的背影，我发自内心的笑。有时他有不懂的地方想来问我，我说，我还没有你懂得多，我实在是不知道，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他便自己琢磨去了。这样做吗？真是轻松啊。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精心等待。
在许多父母的眼里，觉得孩子都是不懂事的，所以需要管教，而管教就是命令、要求、惩罚、控制。唐曼，我常常听到一些妈妈在控诉自己的熊孩子时说，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真是没办法。但没办法也许不是管不了孩子，而是管不了自己，不管孩子，放不下孩子离了说教、批评、指正就不可能长得好的执念。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做父母的若想管好孩子，不如先管好自己，不去操控、命令、干涉孩子。没有父母的妄加干涉，孩子反而会激发出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潜能。就像曼曼妈那样，不做所谓监督、教导、管教的事，反而可以轻松地做一个懒妈。身为父母，做好自己该做的，放手让孩子做他应该做的，这就是管教的界限。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lianyou.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